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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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三五二业，就是属于这个修十善呐、啊，分别这个声闻辟支佛品的、啊、第二十九这个地方。那我们谈到最后就是很多人可以依着四种圣这个四种功德处啊四种殊胜的法啊其中或一或二然后衍生其他的善法功德啊、哦。那之前有一个地方我们特别有谈到声闻人啊、哦、他们会想厌离。那这种厌离来自于他对世间无常、哦、无我的这种观察。哦那 我希望大家听法、哦、就不要光只是听一个答案。其实、我比较重视这种因果关系。那所以因果关系就是说当我能升起对世间的厌离是因为有一个法因为我能观察到无常无我。那这个基础才是你彻底升起厌离的那种基础所以你不是你想厌离就能厌离那就算你有能厌离也不一定很亲近为什么因为你前面的基础不清楚好那反过来那菩萨为什么愿生生世世受这种生死苦而愿意度化众生因为他看到就是说我在这种生死当中来往生死我可以行六度所以菩萨的发心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能深知佛功德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愿意去受这个苦好那这又是一个道理那可是这个道理转到现实又是另外一个什么道理我敢向面对烦恼他这个积极意义就是我不是逃避烦恼我是面对烦恼哎，我们现在这种烦恼是小烦恼，他那个是生死来回的烦恼，他有能力可以放下。所以，我有些法你用细心去揣摩思考，那个意境完全就不同，是不是？所以菩萨发心，为什么像声闻人这样的精进勇猛，他都把它当做那个自略弱？那我们强又强在哪里？那转到现实菩萨到菩萨菩提心发是很容易发具体做就差很多了他不是逃避的他是直接面对他面对的不是小烦恼他可能是生生世世来来回回的生死当中所以我们之前记得在讲那个其他像菩萨戒、啊有谈到这些问题啊我犯这个戒比如说菩萨犯杀为什么犯杀因为他怕众生堕无间所以他 犯杀那所以他愿意去第一他这愿意去第一不像我们这种无知的说要到第一就到第一那个七鬼半阿不知死活、啊这个、就七月半的鸭子不知道死活因为人家做忠言就把它宰了掉了啊、我觉得难在难上我深知地狱苦但我敢向地狱去我们那种勇敢是真正面对的时候你不敢他是事先知道这么苦但我敢向他去难在这里嘛所以很多的学习他的用心态啊为什么我在这里又要回来强调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修行的当中为什么发菩提心很重要而且是真菩提心 他也不是匹夫之勇，他一种很认清佛法功德的这一份认知心啊，让他面对烦恼他有主动心，他是一种主动。那这个心要很真实，否则的话在我们的习惯性里面会怎么样，碰到烦恼会自然反应的想趋吉避凶，我们会自然反应，动物反应的想要逃避。和那个面对烦恼的时候，他另外一个习性出来，我本来就是为他而来，我不会眼前的烦恼给挡住，我是从这个烦恼当中去获得菩提之量，因为他就是菩提之量啊。所以这种反复反复提醒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发菩提心是常在谈的，但这种发菩提心转为实际的那种勇气，那种勇猛心啊，就不一定是真的在做了。所以那我们讲说发心很难，不是，菩提心本身也是训练来的，他一次一次养成，一次一次的养成，养成到他自然流露，那个怯懦心会慢慢相悟，他的菩提心本身也是这样学习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不是讲说之前我曾经在几个地方我谈到，就是我大概是高中毕业，因为私底下哇，这个也生龙活虎，可是面对师长，面对大众就个子虽小，老是喜欢跑到最后面去，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个性不是很好，我自觉这样很难成就什么事业的。虽然那时候没学佛，但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就会逼自己往前走，在任何场合就是变成主动迎上的态度了。那主动迎上的态度，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做梦，梦到鬼追我，那我那时候我就知道那个自然环境，鬼追我我就跑给鬼追，那这个就是我最深层的挂碍，自然反应。可是我跑到最后进来发觉说，那为什么是你追我，为什么不能是我追鬼，谁说一定要是人怕鬼。我那时候竟然是会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反转过来冲向他，那鬼当然冲过来，我要冲过去，我跟要想跟他对撞，就他看我冲过去他就跑，我换我追鬼，就他就跑跑跑跑到一棵好像像椰子树那种爬上去，我竟然再下来我醒来就觉得自己还蛮可爱的，竟然本来是被他追过去，我还更叫他你下来。好，那接着另外没多久又另外一个梦，就是我们以前有加盖的那个楼啊，那结果它是一个楼梯上去，结果看到那个楼梯啊头露出一个那个笑得很狰狞的那个鬼啊在那里哼哼哼，我吓到，因为我睡那边嘛，那怎么办？这个又是自然反应，可是我马上想，这我家呢，就冲上去。那种反应，你看梦境是颠倒，但何妨你在白天的这种训练，到你梦境竟然也会显现那种面对他的那种勇气，就冲上去，怎么没了？我觉得那都是一种习惯，所以。包括有一次在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好像被压住那种感觉，所以我后来有经验，就是被压住死了算就好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挣脱，因为其实那是你自己的内心的那种颠倒，你越挂碍它，就是你心越挂碍，那个境就越存在嘛。你给我放开，因为那时候其实刚开始是紧张的，然后到最后放开，放开他反而就松了。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这时候应该持什么咒？我们经常用一种法去对治一个法的时候，其实是加强对方这个法的存在性，所以你一对抗它，其实在佛法里面它是向来是强调智慧，在某些地方它是对治没错，但真正根源上是照见， 从照见当中才彻底的超越出来，是这样的。好，那所以说像 有些东西啊，我们经常去对抗它，它就存在。那我刚才讲的其实主要用意是怎么样，我们你看，即便我们在练习，我们有练习的进步，是不是？就是梦境里面那种颠倒心里面也敢向这一个境去面对，可是即便如此，第一个反应，直觉反应是溜，直觉的第一觉反应是溜，那后来再发觉不对，再走回来。所以我们从很多祖师大德里面谈到，其实梦境包括你面对现前，你清醒的时候，你面对这境的直接反应，这一念头你要看准，因为那是你本来无我，对不对？不过那时候这个境、这个心、这个直觉反应有力的反应的，这就是你所谓的我，不是吗？因为我根本没有我，就是那个反应烦恼心才是我嘛。而这个会主导你继续轮回造作的，就是这个最这个心才是最能代表你的。所以我们平常在观察，我认为修行人要学会这个要领啊，学会这种观察自我的这个要领啊，始终就能看清楚最深层的、最真实的你那一面。好，那我面对的是这一块，所以他的着重点就不再是以外面的大家认为的那一块在决定自己好不好，不是，其实是在面对境起心动念的那一刹那，那是什么心？你看的是这个。后续这个心，我认为就像刚才我讲的，碰到鬼，我先让他追，到最后追回来，其实又是输一左了啦。那如果我的时间是在我想过来才要折回来的时候，那我如果在之前出问题，我是以恐怖心走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最近不是跟大家讲修行最后审查就是那种不是理性，你看我被鬼追跑一跑，后来理性思维折回来，那有一个过程酝酿，但我要你要向来喜欢抓鬼，那就不会看到鬼就流口水的那种的，那就不会怕鬼，充满意的。为什么在一切实地论不是有讲吗？他说屠夫啊，在他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啊，他是看到有屠宰的行为，他自己就趋向去，因为他的习性已经养成，所以他是一种依乐心的，很欢喜的。所以修行当中他那种深切的依乐心最能代表啊，不管是恶业的依乐还是善业的依乐，这一块是最深层的。所以如果你即便现在很理性，你会反过来闽南话叫顿呆子哈，稍微犹豫稍微动一下都不能叫做都不能算坚固，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认为真正的法不能，你应该要求到我不用犹豫不决，我是很欢喜自然反应。好，所以我是讲说戒体的清净由这里来看，他对是非善恶的防已经是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有没有道理？从心所欲哦，是欢喜的那种，自然起来就反应了啊。如果还有功用行，我们应该是不管持戒修任何法都变成无功用行，那个就是深层了，那深层。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很主动练习的就是不管缘一切善法六度每一个法的熏习都是变成什么，我是借用那个词啊，其实就是用无功用行，已经串习到随境现前，那这个就有保障。这个保障表示你这个善法的熏习是很已经根深蒂固，是不是？所以我在刚才举的很多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说，哎，怎么修怎么修，其实原理已经讲了，在看来就是你自己用不用功。 所以促进身心的那时候，就像智者大师说啊，念一心一起就是观察住。所以他不是也另外讲觉意三昧，觉意三昧啊，觉意三昧就是一起即修，哪个心在哪里，哪个心在哪里，这是不是很符合道理？所以我不是也跟他们，今天刚好也谈到，就是在一个地方谈，其实我们管身受心法四念处，是不是有的人认为大圣菩萨道的禅修喜欢批评，其实我们讲的觉意三昧意起即修，那意在哪里？意在身，身跟心相合，此处就是修。观一切身心起处啊，就是心起处，不管是源于身受心法，我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不就是一起即修的道理？其实它这里互相含摄，对不对？所以菩萨的禅法其实是更彻底更普及的四念处的修法，不是吗？所以大圣经典也有谈到四念处的修法，所以他言一切身心，言一身心言一切境，立言对境，其实不过就是身受心法嘛。你所有的境离开身受心法吗？没有啊。所以我言一切境里面立言对境修止观，不是很清楚吗？他道理就有。好，好，那后来他这里后面讲说，随一个善法升起两个善法，所以上次有谈到善法坚固能引申其他善法。 好，我们接着我们看到三五三页，这个是卷十五，分别声闻辟支佛品之余啊，前面是那个品，那这个现在还有未讲完，把它讲完。问曰：十善道令何等人至辟支佛地？特别针对辟支佛地。那换句话就是说，觉者辟支佛的心性啊，觉者辟支佛的心性。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自诩为发菩提心的人，是吗？你的菩提心的心性，你能不能观察？你有没有具足菩萨道应该有的那一份发心？那什么发心？我们向来比较笼统的看，甚至我们还说：“哎呀，声闻辟支佛不究竟。”从个人的贪慢里面认为我是修菩萨道，从实质上来讲，你恐怕连菩萨的发心，你根本还渺渺茫茫不清楚了，是不是啊？他这里讲。大约与声闻所行十善道转胜，身惭不随他，常喜于远离。这个就是他，你看啊，不随他，不随他的特性。所以声闻的人是还要怎么样？因为声闻他还要声闻，那辟支佛呢，连听都不听，自己求独觉，他连配随着大众听法他都懒，他不是懒了，他觉得他不喜欢人群，那种怨离心很强，但心性更坚更强，他就是资粮更强。所以声闻人要，这是方便说了，声闻其实面很多。那在这里的讲说，声闻常随善知识在学嘛，他现在是连这样他都不要，更孤僻，是不是这样？但换句话说，他的根性是不是更强？因为他自己可以成就。好，那这种情形我们会不会有？但我们这个会有，我想，哎呀，原来我是辟支佛根性，哪你那么辟支佛？你哪门的辟支佛？你懒惰还在辟支佛嘞？他那个是根性很够，很精进勇猛，他们都是很精进勇猛的。他那个说，哎呀，少事少业溜掉了那个，那你连我说实在，那个有时候连声闻，不是连声闻，连个像样的善人都不一定哦。这种远离，类似这样的所谓的孤僻，都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狭隘的心呢。所以呢，哎呀，声闻根性，声闻根像吗？声闻根性那个远离心都很清净的哦，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有这种习性， 但这种习性是不是带着烦恼？以菩萨来望声闻辟支佛是不圆满，但就他品德各方面的修持，他是极为精进清净的、哦、你这一点不看，只看那个外相，那有那个差太远了，哎，所以有的人就在哎，就是模糊掉了。其实他在退，他自以为他是少事少业，不是，他是善法退，他就退掉了。他只能看是少事少业，可是他心善法变成少了。这个其实是退步，他不是在精进的、嗯。所以这个维系的地方都必须要很清楚，或者你无法检查你自己的心。好，你看呢、啊，恒乐善修习，甚深因缘法，远离方便利，即以大悲心啊！哦，他远离什么？远离连什么都远离，连方便利也远离，连大悲心也远离。他其实他很好要远离，可是这种远离啊，连那个积极性啊，他不容易观察更广大的功德，所以这个心也止息。这个其实在我们很多地方里面，带着烦恼，带着修，很多地方不清楚啊，其实是烦恼加上一些声闻心性，他却不知道啊、哦。像我们来讲说，我至少我远离，但我知道我的远离是什么，但我也知道我的菩萨发心不够，这时候才不会混乱。像我们来讲说，哎呀，我明明这里面我要讲说我是发菩提心的，但我还有一些过去所修学的声闻根性，你要了解这样对你的修行是障碍。那你障碍，我们讲说，哎，这我根性如此，修啊，布施也可以练出来的，持戒也是修出来的，悲心也是修出来的。你因为是不定根性，所以你的不定根性可以怎么样？透过勉强再发心，常精进善知识，菩萨发心者，那他的心性才会一直跟上来嘛。但你竟然模糊不清，你明明知道这已经阻碍你菩提心的发展的时候，你竟然把它当善法。妄于一般世间人来讲是善法，妄于这个菩提心来讲，菩萨道是已经是障碍了，但你不知道，你不懂得去防。即便你到深山修行，你也要防这个心。很多人在深山里面修到最后变成什么？懒惰了。其实懒惰就是自退了。如果我们讲自劣弱，他自已经劣弱，他说最近在谈说，因为已经习惯了啊、哦。我们最近我本来是很少戴帽子的，现在已经戴到我很怕习惯啊、哦。我们讲说这个围巾不围，啊，这很容易感冒，哎，心脏就开始紧张了哦。可是到最后以后，我觉得这时候度过，以后还是尽量把它拿掉。拿不掉，洗冷水澡。开玩笑，这个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是无意间身体这样养尊处优，开始怪。之前我不喜欢戴，我很少很少戴帽子的，很少。啊、哦，现在变成常在戴，口袋都戴。哎呦，我那一摸就觉得怪怪的，这个跟我这么着差那么远呢、哦。但现在我怕他，可以，哎，等着以后再修理他好了，哎，不过这个就是像我们这种情形，就是有时候因为你应该像我们现在谈这个，我希望大家成为一个能用的东西，因为你观察到，其实你这种心性，你就算喜欢在深山修行，这种过程当中，你必须要防护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到最后什么也养尊处优了，少事少业惯了。不一定是恶法的养尊处优，就是变成少事少业习惯之后劣弱了，那种发菩提利益众生的热情不见了，会不会？会，其实常看到。我最近就碰到一个啊，我这样就好了，我这样就好了，我说啊这样就好了。其实后来我一了解，原来他常熏习的是声闻法。 所以他不知道他的习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受影响了，受影响了。那我觉得说，本来你这个是什么，这个财源滚滚，现在被你关掉好多。本来就算愚痴颠倒，但那一份很单纯的如赤子之心的热忱，带着这一份热忱的心，其实虽然还愚痴，虽然还烦恼，但这个热忱在的时候，每一个念头所引申的功德都无量。但没想到你越来越亲近了，但原来那一份你可贵的赤子之心的悲慈悲心竟然退缩了。在这里你得善法，在以身善你竟然令断，你未身善是身了，但原来以身善的你却没守护好，是不是这样？那这个你久了你也不知道，长期一个人修往往也会有这样，因为他没有锻炼。你信不信你没常锻炼，你会越来越闽南话讲先熟属性了，哈，能省就省，啊，很多事情尽量简单。这种简单，后面这个都谈到，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要很谨慎留意啊，少欲即少事，恶见愧闹语，他很不喜欢。所以这有时候是一种烦恼法，有时候是声闻法。他不喜欢谈，为什么？那为什么菩萨反而倒过来？那菩萨倒过来是不是有烦恼？会，这就是已经要防护了。你念其功德处，同样你要防护它产生的什么障碍？其实都是两面。整条修行路实实在在不断在自我观察，促进身心的时候，就不断在自我检讨反省了。好，常要远离处。威德深重人哦，好，喜为福田地啊，常观于出信出离，好，承办有理事，恭敬于诸主。好，我们现在这里先简单谈了，以成就细心知心在所言啊，常要与禅定中人之势力啊，它是属于中的啊，乐于出家法，善心不说莫。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每个词每个词里面，如果你有用实质的角度来看这些，我希望大家在听法都用现实去看这样的一个，他的乐于出家法，好，那善心不说莫，你看这个声闻人是如此啊。那这个出离法，因为他也常在关于出信啊，所以这种出家法是什么出家法，就变成是很实质的出家法。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实质、很实质的出家法。好，好，德慧光明，或从二圣处，或三圣处来，十善之业道，能令如是人至于圆觉地啊。好，好，我们先这样，我们看他的怎么解释啊。于声闻所行十善道转圣者，过声闻人所行十善道而不及菩萨所行，算处中。甚声闻，但不及菩萨。作是念：声闻人因随他闻而行道，然后得自证智慧。我则不然，不乐随他人。以是故啊，我因令十善道转圣，以是因缘故，我乐不随他十善道，令我自辟之火地啊。就是说，他不喜欢窥闹，他也不想随他啊。他说。我以是因缘故，我因令十善道转圣啊，那我不希望由随他而引申修行上的诸多障碍阻碍，他应该由自己真正十善道啊、哦，所以他如是思维以啊，常要于啊远离，所以他连听这方面随他，你看他这里面讲说，声闻人因随他闻而行道，他再怎么辛苦，他也必须要常随一善之事而行。但现在他不是，他就依他自己啊、哦，他就尽量远离。做事念：我若我常乐愧闹啊，则为极诸恶不善法，以尽可染 可称可吃是故。啊，于是远离中啊，应修习甚深因缘法。好，这里面有它的意义的。什么意义？他说，以远离就讲说，我为什么要远离？我如果不远离哦，我如果常乐这个溃闹，常这个药这个快溃闹，这即诸恶不善法，以尽可染可称可称是故，可吃是故啊，所以我容易起烦恼。这其实是有道理的，这本来就应该防护。那菩萨呢？菩萨说我不怕，那你就死第一。好，他不是不怕，他会防。所以你看，当我常亲近于可染可称可吃的事的时候，这个其实，所以像我们现在的修行里面，在很多地方是不是应该加以防？因为他如果因为这个因缘啊，他容易集诸恶不善法。哎，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啊？菩萨道，因为他走在前面，他走在人群，他面对世俗，所以他其实是常接触的可染可称可吃法。那你这个不防护的时候，你菩萨很容易败坏掉。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讲说，像现在很多的科技啦，很多东西它很方便，你也需要用它。但需要用它的时候，你没想到这个其实你就在接近什么可染可称可吃法，就是这样。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今天有一位法师啊，他来主持一个地方主持禅期，他有讲到，讲到说他有一次在，大陆一个大学啊。主持禅期，他一开始全部手机收过来，他说前几天啊，那个很多学生失魂落魄，呵呵，不知道怎么办，好像那个安慰他命拿掉一样，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日子突然他因为他靠他的啊，那像极乐世界里面的道场树啊，透过这一树看到很多世界的。呵呵，他看到花花世界就靠着他的手上的东西，就先拿掉以后，他的突然失去依靠，到了后半段才慢慢安定下来，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不靠这个还可以过日子，已经可染可称可吃，这种毒的熏习竟然是那么重，到说拿掉他突然不知道怎么安顿，是这样。好，他说互作试念啊，他应该也他就前面就于是远离中应修习甚深因缘法。所以我们常讲说那个辟支佛很会，就是善于努力观察因缘法。好，那互作试念，我若不修习甚深因缘法者，则不得不随他事。好，随他是什么？不得不随他，换句话说，你有独立的能力。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如果讲浅一点，我们现在的判断是不是随顺着世间的知见？你有没有这种独立的真知灼见啊？能稳住，就是不会随波逐流。你有自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好，我们也说它好；这个人家说不好，我们也跟人家不好。世间如何可爱不可爱，你都跟着走的。好，你没办法很独立的。所以在佛经里面不是讲说？即便佛示现，就不是，是魔示现为佛，跟你讲这些是不是道理，他依然说这是这个道理，他不随他，这个当然就不容易的。你是不是要否定佛？那我们像我们的不随他，那叫傲慢，我们叫傲慢。可是这不随他是智慧，所以像我们来讲。一个人在修学佛法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地方，你知道吗？你根本没办法有超越一般世俗的看法。这不是那个韩家琪讲要有出格的见地，出格，否则我们就在那格里面嘛，那出格，你跑来跑去啊，正如我常讲的高速公路，你大概就是内侧外侧，你还能跑到哪里？不然你就横出去发生车祸， 你敢发生车祸吗？你说我车子不要丢的，从旁边边坡爬下去，这个倒有可能，不然这机会不多。为什么？以爱车故，所以直到怎么一直走，走到交流道才下来。你不敢把车放下，你不敢舍离，那你下车唯有怎么样？顺着看到哪一个交流道下来嘛？你如果不想从交流道下来，很简单，车你不能搬下来嘛？哪有车搬下来？就只有放弃而已，你自己从旁边爬下来，好、哦，走到那个旁边的车道，然后车停爬下来。所以一般来讲，当我们的习性确定的时候，所以我在开车，我在看到那个高速公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看呢、啊？哦，那尤其晚上啊，我过那个隧道啊，哦，那每个人一条灯就一好像一个夜道夜力，这个灯咻咻咻，然后就下交流道，上交流道，下交流道，那每个人拼啊拼啊拼什么？拼去轮回投胎啊，拼啊！我那时候就一直开车的时候，变成哎呦，大家冲啊，赶快冲！哦，下去下去，再见啊！然后他也不管你，你也不管他，因为你也赶快开。你要没看清楚，你会撞到人，所以你看到他下去了，然后看到经过那个叫哎，又有一群人上来了，哎呀，死了，生了，就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那个哎呀，好可怕，可不怕？没办法，不能停，后面会撞到你，你要保持车距。等到那时候，等到有选择的机会，或是就是一年到了该下。无可奈何的就在车道里面一直跑，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大决心，超乎一般人的见地，你大概也就固定这样了啦。你那么想象，其实它是一个，有点若讲事实，他这个呢还真背叛了。你说的，我像我们这样讲，你说的我敢反对，可是你也草包一个，你自己也没看到，你只是一味反对而已啊。你今天能面对世俗而且能超越它，不受它影响，是因为你有独立的政治拙见，你看到的更真实。你这时候说我敢不顺于世间，可以，那你没有啊。但我就想说，在三界这样的一个常轨底下，不要讲三界，欲界，我们现在是欲界，你必须要逆于欲界的习性，你才有色界功德。你要能超越色界，你才有无色界的功德。你去舍下三界的这种颠倒性，不顺它，你才有出三界的心。一层一层几番翻转啊，你有这种气魄吗？好、哦，我记得之前有讲到那个泰国一个年轻的比丘，才十几二十岁，碰到老虎。正在咬尸体嘛，他竟然走向去，走靠过去，怎么样？他就是在，他说如果我的业报该如此，他是因为那时候有老虎，有时候晚上一吼会怕，应该才几岁啊，好、哦，会怕，会不能睡不安稳，可是到最后竟然看到老虎还在吃人，他竟然自己能走过去，老虎看一看他离开。那你像我们呢，我走过去一定会有三宝加持，然后一摇，哎，怎么没加持？赶快溜！原来事实不是如此，不是他走向去，走上去，该若被咬，他也甘愿了。这是一何等气魄，是不是？那我认为，其实修行到最后就是这等气魄。那在家菩萨是不是也如此？也如是。所以我常讲啊，其实如果你真想往生，你平常就要练习练习，到最后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不惜生命。为什么不惜生命？因为你看认清楚前面这条路的价值，所以这个现实这种苦恼生命我可以不要，一定会走到这里。因为他不是说我这种一种英雄气魄的不惜生命，是因为我看清楚更深层更有价值的，所以我不在乎他。 其实他不是用悲壮的舍离，而是充满意乐的什么向着净土。他其实显现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即使很多地方可以看出这样的道理。好，你看他讲，他就说，我如果不能这样不修习甚深因云缘法的时候，我不能独特的看到世间真实的相，所以我不没办法得不随他智。我今何故啊不常修习甚深因缘啊，我如何能超越于世间啊，唯有靠甚深因缘法，所以我不能不修啊。然后可得不随他智，那甚深啊难得其敌，不可通达。一切凡夫从无始生始中所有经书及其记忆，皆可得其边敌，唯甚深因缘不可得敌。如兔等小虫不能得大海边敌，若人有方便大悲力及修习甚深因缘，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离此二事，修习甚深因缘智，则成辟支佛。他又不像小虫这样、哦、他不能到。再过来他又不像菩萨这样、哦、方便大悲心，所以他只能取中叫辟支佛。那甚深缘起法，缘起当中的缘起，这里面我们当然我们没那个智慧，但我们经常就我不是常讲嘛，我们看一个东西，当我们在舍离一个东西的时候，经常站在某一个肯定上，而这个肯定这个坚持这个 脚跟处、啊、让你敢于发挥，有个着力处，但没想到这个着力处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执着。也就是说你站这个执着上去看缘起，结果就是什么缘起都看到，就是不看自己脚的那一份自信执着。好，哪天哪天修到最后说，哎呦，原来我不能只在我踏脚处，所以他以前面的甚深缘起的道理，也反观更细的看到现在所站的地方也是一种挂碍的时候，他舍离的时候他又去一个点，所以一层一层上去，从我执舍掉，舍掉法执，那这个法执就很深很深，一直上去。好，所以甚深缘起，阿难就有两，有时候讲说啊，缘起很难思维，有时候他又偶尔很狂妄说啊，缘起是如此，结果就被火呵斥了，缘起哪是你这样讲的？哦，阿难都被骂，那我们这么缘起不是？如果我们讲说，佛陀缘起是这么样，那佛陀已经跟阿难，回去不要听他的，开玩笑啦。当然佛陀不会那么慈悲，不那么不慈悲啦。问题就是说，这个人现在还敢讲这个东西根本的、意思说，那离那么远也在谈，那么谈到何年何月啊？我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缘起法我好像很容易懂，可是偏偏为什么很多圣者都认为缘起法不可思议，很难很难。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点意思，就是说你懂的可能其实是不是有误差，你觉得很简单。所以后来我就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试着把佛法讲的让大家能懂的时候，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危险性，要么很善巧，那么就是很染世俗。很善巧是智慧，很染世俗很容易接受，但它容易带偏。好，那这种东西很容易让大家接受，但很容易就被开始之间就扭曲掉了。好，我们接着看，方便明语成就教化众生中种种思维而不错谬，他种种种善巧以众生的根性，以应对利益众生的这种种种方便，他能加以辨别应对应用而不错谬方便。像我们来讲说，像我们有的人在本则上的大原则的精神心态有，大原则的智慧有，但善巧没有。像我们有时候大道理可以，但将这个 大道理转为实际的应用的时候，它就模糊掉了。 他没办法很实质应用，所以这个道理转如利用是利益众生的时候，它变成怎么样？它不能开展。以个人可以，以大方向它可以安立。哦，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以前数学不是这样吗？数学那种公式、公理呀、我们弄出来，那如果简单套上去，我们都会算。可是开始应用题活用就不会算了。其实原理是不是就这几个原理？是。但你有没有那种方便力？没有，你不会变化，不会变化，所以变成你很多应对就阻塞住了。还有，因为你阻塞住，你就不容易很自在的进出。道理是懂，但你应用上不熟，所以说你就会处处阻碍，而且自己也一生挂碍。所以菩萨道自己如果不是法理很纯熟，那种观的法很纯熟，往往是在静态修行的时候没问题，在动态修行的时候他就促进生爱啊，因为他不熟，简单的可以，一多的时候他应用不上来了，所以变成有时候用得进去拔不出来，长生挂碍。所以他这个方便是这样，意与甚深法不取相，这个其实应该是种种思维而不错谬，逗点，意与甚深法不取相，他能不拦着。为什么方便呢？我们一旦不取相的时候，因为你不融通，因把固定化了。固定化一般我们在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因为在缘起里面，缘起道理它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开通的道理。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要砸头砸脑啊，就是这个头好像那个这个就是很硬，这一条就这一条，这一条就这一条，为什么他会这样思考？你留意一下，因为他把法看固定了，他其实在某个意义就取相，他就看固定了，所以当这个相改变的时候，他的原理应用不来，他标准答案。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回答问题都是用标准答案，他看不到法理，看不到法理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异于这个相的时候，他转变不来。所以我最近不是有讲吗，现在我们很多的文法听法相听到没智慧，听法听到没智慧，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是如此啊，因为你听到的是很多什么，所以我要的，我希望大家学法是学出智慧，不是学出很多的什么框架子。这个框架子会形成另外一个，我们讲说知见无明嘛，就知解无明啊，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他在解释这个东西，应对东西都是要符合他的规格。所以这个规格其实让他看不到缘起，所以我们讲说，当我把十二缘起的十二支都讲清楚，讲成固定的现象的话，你讲的不叫缘起法。你这个十二支讲死了以后，这个缘起法的意义就不见了。你讲的是十二缘起呢，但竟然坏掉十二缘起的意义、精神，他的智慧不见了，就是这样。所以这种我们很多东西啊，它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所以说你对这个相产生固执。所以说为什么会取相？其实我们这个取相不取相，不取相是因为你看到它是变动的，你看到它因缘，你自然知道说取它不得啊，因为它不是它，它只是暂时这个因缘是它，它不是它，所以不它你就不能把它当它。所以这时候你不取相，不是说我装呆不要取，不是，那闭上眼睛不取的那种是愚痴，它是智慧的，那为什么取？那就取不来啊，那它不在那里嘛，它不是它，刚讲完它就变了，它飘来飘去，因缘生灭，因缘生灭，刹那无常，不曾于一念一刹那之间安住过，我做做我做也做不到啊。我所见的一切法是一名一义安立的，根本没有实质。所以我知道的时候，我就知道内心里面发觉，我只有随顺他的因缘观察，以智慧朗照，而不是强安立这个法为自信取他。这时候才能方便嘛。你如果执一， 那你持这个东西，你就不容易很笼统的对应其他的，因为你的身心已经被这个法相给什么给塞住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智慧都是，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开展智慧？其实第一个不容易用心仔细观察，所以以这种缘起之的法安立它的志向，然后安立志向取这个相的时候，心就框住了，就不动了，所以不叫方便。你方便不来啊，你已经被绑了，怎么还叫方便？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